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好不好？请大家起立，跟弟兄姐妹至少四位哈，彼此握手问安。然后呢，大家往前面坐，好不好？然后不要一个人坐哈。你旁边一定要有同伴哈，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大家往前，好吗？能不能都往中间坐，好不好？谢谢。好，往中间，往前面哈。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填满这个心中的黑洞哈。这个经文呢，《传道书》里面讲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职成为美好哈，然后又把那个永生呢，安置在我们心里面哈。在开始之前，我们仍然求神在这个地方设立他的宝座，求这永生神 The Living God 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不是人的话，而是他自己向我们内心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基督的身体，恳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大步行走。你知道我们里面有需求，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需要被填满，就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填满我们心中所需要的，按照你自己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为什么说我们心中里面有个黑洞？这不是我讲，这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讲说，神造人的时候呢，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啊？圣经上讲，我们刚才读到哈，神造万物更爱其实看为美好，然后把什么放在里面？永生，对不对？永生。那这个永生呢，原文这个字呢是 olam 其实可以翻有几种翻法，一个是永生、永恒、宇宙、世界。好，那有一个法国的这个哲学家呢，他发现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了解到说什么，我们心里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黑洞，有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呢驱使我们做很多事情，这个黑洞呢驱使我们去寻求这个永恒。可是呢，因为我们世人犯了罪之后呢，我们不知道永恒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创造我们的神是谁，所以我们开始呢怎么样，用一些以为是永恒的东西来填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个洞哈，这个洞呢需要被填满，这个洞呢，这个寻求永恒的心呢会一直不断的在找。好，那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发现要寻找什么，找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哈？我们人不管怎么样要这个秦始皇就想要说，我们家不止我做皇帝，我要一世。好，我是开始的始皇帝，然后呢二世三世这样一直下去，他自己还不够，还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对不对？好，人为什么会一直寻求这个？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驱动力，就是在寻求永恒。我们婚姻呢，我们也要怎么样，百年好合， 对，我们要找一个工作呢，我们要永续经营这个事业。好，我们这个人只有人会这样想。我们家后院有一群野鹿哈，不是我们邀请他来的，他是可能比我们住的还早给我们很多麻烦。因为我太太种的花时间到了他就把它吃掉要开花之后。然后呢更糟糕，我们从前有一个菜园子，他这个菜园子他平常不来吃，就等到那个要结实长得很漂亮，我们隔天要去摘的时候呢，他就捷足先登了。可是我们发现他们的日子讲难听的很无聊，对不对？他这个春天的时候呢，他就配偶配对 mating，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他生下小鹿，然后隔年呢又来一次这样每年就这样周而复始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他活得好好，他就出来吃，闻到这个菜香的时候他就来吃了你气得要命，但是这是他的日子。可是人不一样，我们人有时候想想 这生命意义什么，想到后面会发生问题还要去找医生，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什么，特别是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啊，常说啊，为什么要这样。 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常常就讲，就跟我讲说，爸爸，这个中国人 很无趣。我说怎么会？他说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就是要住在一个好区，然后呢找一个好的配偶结婚，然后生下孩子呢要到一个好的学校上好的学校呢，要上好的大学，上好的大学之后呢又再找一个好的配偶，然后呢就这样生生不息一直这样下去。 What's the life's purpose？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这个很，这个古书告诉我们什么？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好，所以我们就一直逼着我们的小孩哈，我们不仅仅是寻找这个永恒，找不到呢，我们还逼着我们小孩去找哈。所以我们的我女儿呢，成绩一直都很好，可是呢，她上大学的时候呢，没有进这个 Ivy League， 哇，哭得要命。我说奇怪，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你为什么要哭？他后来才了解到，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华人社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啊，就是希望你的孩子就是要进这个 Ivy League， 啊，他进不没有办法进去呢，就好像是个 failure 啊，所以哇，哭哭哭。大一的时候，只等到大一下的时候呢，神把他更新啊。那我有一天晚上，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讲说，哎，你要问一下你女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她说她爱耶稣爱到心痛。哇，我说我们家竟然，我以为说只有我会爱耶稣爱到心痛，竟然赶快去问，原来是参加特会，神医治他，让他知道真正人生意义不是只是中国人想的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然后我把我女儿的这个故事呢去讲到的时候一分享呢，哇，下面爸妈哭得要命。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不是我们家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华人的问题，这是我们华人社会 就用这个来定夺。哦，你没有进这个 Ivy League，就开始觉得说你这一生大概没什么希望了，是不是？可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来看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造，因为他造我们放这个寻求永恒的心在我们里面，他是有目的的，他不是就像我们想要 进这个Ivy League 的学校，特别是我们在 New Jersey，在 Connecticut， 在纽约，很多这种华人教会都是在什么？都是所谓的 suburban middle class church。虽然我们是信主的人，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们的价值观还是怎么样？还是跟这华人社会连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没有办法得释放，所以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训练，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导，还是用什么？用这属世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那个里面那个洞怎么样？没有办法填满，这一辈子呢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呢，很可能很 regret， 因为神所给他的可能不是我们要看到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个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呢怎么填填填填填填不满。我们华人常常喜欢用事业，用金钱，然后用儿女，有一点更糟糕的用配偶，自己达不到了，哇，希望着寄托在这个配偶身上，哇，你就把你的配偶怎么样 drive crazy， 好 drive crazy。 事实上上帝在造这个时候，这个黑洞到底有多大，有人就在讲是说这个黑洞呢就是比这个世界要稍微大一点点，所以你把全世界都装进去你会不会满足？你不会满足，因为这个字讲到 eternity， 讲到永恒，这个永生永远宇宙。其实你如果看创世纪的时候，到底这个黑洞谁能够满足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拿了地上的尘土，然后怎么样吹了一口气，吹了一口气，但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到底这口气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可是在这里却看到说他把永恒放到了我们人心里面，放到我们人心里面。所以你的价值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要找耶稣；如果你已经信主，你里面需要有神来填满。那到底填满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段的经文所看到，就是第一个， 耶稣呢被圣灵充满呢，然后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然后这个撒旦呢在40天禁食，撒旦就来试探他。试探他呢，第一个话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把，因为耶稣40天他饿了，他说 你把这个石头呢变成食物。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很注意哦，靠不靠食物还是靠，但是不是单靠。好，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从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这个人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 physical world， 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这部分需要用 physical 的 food， 就是食物来填满。另外一个呢，就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什么意思呢？哦，我当时的想法是说，哦，那就是神所已经讲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话， the spoken word of God， 神所说过的话。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读经，我们祷告。可是呢，我发现呢，我的基督徒生活开始怎么样，二极化。打球啊，看电视啊，这个东西怎么样，不属灵，这是这个世界的，这是物质的。然后呢，我们读神的话，做神的事工，来教会里面服侍，这讨神喜悦的，这属灵，这是。后来我发现说，不仅仅是我生活过得怎么样很糟糕，因为你想想看，你读经的时间多还是你吃饭的时间多？那你上班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很羡慕什么，羡慕那个会讲道的人，羡慕那个牧师，羡慕那个全职业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这个属灵观是破碎的，不是神要的。因为在这里面讲到是说，不是单靠食物，意思说什么，你这两个都要，我们人是一体的，你要吃也要有神的话。但是这里面神的话呢，不是这个神所说过的话，圣经所说过的话的 spoken 或是 written word of God 呢，是我们的 foundation， 但是不是那个唯一的。这里面他用的字，这个话这个字呢，不是我们常听到的 logos 那个道啊。这个约翰福音讲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呢，它原文是 logos， 这里面是 rhema， 是神正在说的话，像我们不断进行的一直在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里面他 create 这个黑洞呢，其实是要怎么样，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他要不断的跟我们说话。我是软体工程师，你们讲说软件，我是做软件的。当我大学毕业之后，研究所毕业之后，我没有再回去找过我的教授，因为我已经学到了，我已经学到怎么样去这个写这个编程序，我已经知道说，哦，电脑作业这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这个整个工业一直不断的进步，还要不断的学习，可是我不太会再去回去找那个老师了。那主日学也是一样，哦，你学了学了学了，哦，你也不再去主日学。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接受耶稣了，好，感谢你耶稣，我已经得救了，从现在开始怎么样，我不需要你的。不是的，我们进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然后怎么样进入到那个救恩，因着这个救恩，我们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神的孩子的身份。这个身份使得我们每一天有这个权利，有这个福分，能够跟神沟通。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我得救了，好，我就要等到哪一天，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呢 say bye bye 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相反，我们得救进入到那个关系里面，我们开始跟圣父圣子圣灵有一个权柄，做神的孩子，有一个权柄继续不断的与神怎么样同行，这样子才能够填满我们心里面的洞，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怎么样填这个洞。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个魔鬼挑战他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当然耶稣神的儿子是没问题，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写在这里？ 先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会对我们是什么身份会产生怀疑，会产生怀疑。魔鬼常问说，你看你哦，刚刚对不起，刚才没有跟大家对不起。我在纽约，我在纽约跟康州呢各有一个教会，那我比较常去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今天开车看前面堵车呢，很自主的我就开上了那个87，开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想到说不对，然后我的 GPS 也没做声，我才发现我走错教会了，我已经到了。然后你知道那个87那个每一个 exit 怎么样，很长啊，我一看完了，今天要迟到了，好，再把它开回来，就绕出来走那个 exit 呢，竟然是那个那边有一个很大很有名的一个 mall， 叫什么我忘记了，那 Blueberry Mall 是吧？啊，对对对，那个 mall， 然后一大堆人在那要绕，哇，要浪费很多时间。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我今天能不能讲这个道？我能不能讲这个道？我必须要平息我里面的什么紧张，我必须要平息我里面的。我会想说，哇，下一次人家大概不会请我了，哦，然后像各式各样，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太太说，赶快跟教会的人联络一下，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办法准时到，啊，还好今天没有迟到，讲到这一步没有迟到，但是这一路上忐忑不堪，我会开始 question，啊，当然我没有做错事，啊，我只是开错路，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你还敢说来到神的面前吗？哦，这个属灵的功课你一定要学，每一个人都要学。拿谁做榜样呢？拿 King David 大卫王做榜样。大卫王，圣经上讲描述说大卫王是这个人，这个王是什么？是寻求上帝的，他的心是寻求上帝的， Seeking God's heart。 可是呢，他却做了怎么样啊，我们看的都，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我都不知道见到他的时候他好不好意思跟我讲这件事情，啊，他把他手下一个忠心的勇士的太太给抢了，抢过来之后呢，还设计了一个局把他的先生怎么样杀掉，啊，普通人都干不出来。我们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因为你看诗篇，有很多诗篇都是大卫王写的，写到一个地步你看的时候是，哇，怎么会这么肉麻，他对神的那个关系说，哦，耶和华我爱你，哇，我的心啊， Bless the Lord all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我反而在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可是他就干出来这样龌龊的事情。然后呢，可是这件事情呢，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常常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最难了解的就是，我发现上帝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虽然神非常严厉地告诉他说，你今天所做的事情让仇敌有亵渎我的机会，而且呢，你必须要为你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付上代价。可是我发现上帝对他没有比较差，哎，对他那个爱还是一样。我一直不能够明白，只等到我自己生了孩子的时候，我才了解到爱和公义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看电影，我一到了里面，那些小孩子，然后那电影当时我们是有一点年纪的，在那台湾看电影，那个也是一个对我们是很 exciting 的事情。可是呢，我一定会问我爸爸一句话，说那个人物一出来的时候，我就会问我爸爸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我的世界很简单。好人我就为他鼓掌，坏人我就痛骂他。然后这个二极化到后面呢，我发现我自己有的时候做好事的时候我是好人的时候，哎，我很高兴，哎，我发现我不是好人的时候我很糟糕，然后我看人呢也像二分法。然后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神有一点奇怪，这个大卫王既然做了这样事情的时候，可是神对他的爱没有变，然后呢，神的公义呢也在他身上，所以他后面呢家里面出了事情，然后他在暗处做，神在明处把他张扬出来，很可怜的，你知道吗？全世界有多少人读圣经？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大卫王干这种糗事， 你想想看，你的事情你愿意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吗？好，神的审判是很可怕的，可是神的爱跟公义是同时在进行的。我发现我对我儿子，当我儿子说谎话的时候，我是非常气愤的，可是我对他的爱是没有减少的。好，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属灵的这个路程上，没有一个人不会跌倒，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没有一个人不会跌倒。可是就在你跌倒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到神的爱、怜悯跟赦免是同时在进行的。他早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获胜，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对我们的爱，也从来没有改变对我们的接纳。所以在这里面，魔鬼在试探耶稣的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无论在什么光景下，就算我开车开错路的时候，我必须要让他说，这个我没有办法了。你需要了解到神对我们的爱怎么样，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唯一我们需要做的是接纳这样子一个身份，然后呢，转变我们的心态，求神恩待怜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们这个洞呢，才会第一个这个 foundation， 我们的这个根基呢，才会填平啊，填平，你才能够站得稳。第二个是神的话哈，这里我刚才已经稍微讲到，他说这个神的话 ，rhema 是神继续不断讲的话。然后在那个以赛亚书，他讲说我的话绝不怎么样，突然返回。他说那个雨水从天而降，会滋润大地，而且呢，草地会生的，树会长的。我的话也是一样。所以呢，你要知道，神所讲的话，向我们心的话，他要成就事情。他不是说啊，你得救了，好，就放在这里。他不是说哦，你们教会没有牧师，那我们暂时把你们放在这里，不会的。我儿子从小学一直长一直长，我们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事情啊，在学习啊，要带他去打球。然后小时候打球一打呢，我就发现什么样，我这个儿子没有我这么有这个运动的天分啊，可是呢，他说我要参加校队，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打一打，然后呢，我重新是打这个我是排球校队的啊。然后我看我儿子呢，这个打排球他跳就跳这么高，我想说你这个不行。后来我说你还是去打这个棒球好，就要去打棒球。可是棒球呢，因为你人我在运动上很有天分，可是我们家三个呢都是什么，音乐上很有天分啊，音乐上很有天分。我们有一次全家去听这个 Lincoln Center 的那个音乐会。那个 Lincoln Center 那个 Orchestra 呢，首席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小提琴啊，是应该讲他是中国来的，但是小提琴那天呢听那个《一千零一夜》，哇，那个全场哦，他特别是我旁边一个美国白人，哇，哦 ，wonderful， 哇 ，tremendous， 我一听我说哇，老天啊，我这里不打瞌睡我都已经，一打到我不要瞌睡，因为全家三个人都在那里听。我实在是听不懂，听不下去，就是想打瞌睡。因为我是个运动的啊，我在这很多事上呢不一样。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呢，他们在音乐上面呢就有承受他妈妈那里来的这个 gift 啊。后来我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好，不一样的恩赐。我不仅仅是听 Lincoln Center 那个，从前那个有个很有名的 歌唱家叫 Pavarotti 啊，我太太很喜欢听 opera 啊，我们买的 season ticket 啊，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哇，好像进入天堂，每个礼拜我们就跑到 Lincoln Center 去听，实在是听不懂，然后就打瞌睡，还流口水。后来才知道说，哇，这是世界级有名的啊，可是没有这样的恩赐。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的婚姻也因为这样出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工程师，我的这个脑袋里面，我的思想体系里面呢是很简单的，只有黑跟白，只有对跟错，是非常非常理性的。那我太太那边呢，她是个学音乐的， 学画画的，然后每次去那个博物馆的时候看一幅画看很久，我看画很简单，我只看那个拿破仑拿着枪这样子，很多军，很多下面很多军人向他崇拜，那个我看得懂，其他看那个就看不懂，两三下我就 撇开了。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婚姻呢就出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两个是什么，是极端，极端，好像中国有句话什么理科男什么，什么女这样，我们发现我们两个，我们家刚好又特别极端，我们的婚姻呢维持不下去，因为我所看对的东西从他来看不见得是对，从他来看美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你这样过日子有什么办法？只等到我去受神学训练的时候，圣经上读那个诗篇的时候，那个老师是说圣经有三分之一是什么？是诗篇。那从前教会里面有时候写见证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写诗什么，我就觉得无病呻吟，读了半天到底讲什么，神的爱就是要条条文文这样写下来，等到去受神学训练我才了解到说，哇，神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是什么不是那么黑白的，特别是你看诗篇的时候，神的爱神的公义它是柔合在一起的，这时候我才了解到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洞，因为我的生活里面是黑白的，然后再加上我的工作，我的理性思维越来越快，可是呢我对美的感受就没有被训练啊。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去多伦多 vacation 全家去，然后多伦多呢Montreal 蒙特罗呢，它有一个 old city 很漂亮的，我们就在那里逛，然后逛累了去吃冰淇淋，是意大利冰淇淋叫 gelato。 然后来到那个 old city 去逛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写的 gelato，就特别关注两下，可是因为刚吃过了就没有了。然后就发现我太太很奇怪，拿相机在那里照相，我说奇怪，这个 gelato 这个招牌有什么好照的？可是我知道他照相的话一定有目的的，所以呢我就稍微仔细看了一下，一看啊，我才知道他在照什么，因为那个餐馆呢他用鲜花围着一圈把它布置的漂漂亮亮的，可是我的眼光呢是怎么样，非常专注，就看到中间那个板子写一个 gelato ice cream， 旁边的美完全没有看到。后来我才了解到我这个洞要补是需要上帝很大恩典，因为我的世界里面是黑白的，没有彩色，没有彩色，所以呢上帝配我一个配偶是彩色的，然后我需要用我常常那个黑白去补他的洞。有一次我们去台湾短宣结束了，然后我因为很辛苦，然后同学呢带我们到 台湾南部、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垦丁公园那里去，然后去看，那个地方因为不太有人住，所以呢没有什么光害，看天上的星星呢，是很漂亮的，所以我太太他们就我们全家坐在那里看，我看一下没多久我就想说，哦，美国月亮还比这大，然后就在那里晃啊晃，坐了15分钟我太太站起来了，她说，啊，太美了，我满足了，好吧我们走吧。我吓了一跳，我以为 我太太喜欢的是珠宝，以为她喜欢，没想到不要钱的这黑暗的天空几颗星星就让她能够满足了。我才了解到我们人心里面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什么，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所喜欢的东西你不能执着，你一定要知道神造万物是非常非常的深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颗心能够接纳别人，别人的对错从你眼光看，从我眼光看我太太永远都是不合乎我这个黑白标准的，那从他的角度来看呢，我这个人是老学究，就是很无趣的，他说我怎么当时会看上你这样子的男生，就搞不清楚。我把我们家的故事摊在你的面前，希望借着这个故事你能够看到你的心里面有神所造的一个特别的东西， 你会对一些特别的事物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可是你的世界不是全部的世界，特别是你结婚了之后，你一定会了解到你的配偶跟你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怎么样？你要 cherish， 你要 cherish，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才是互补。所以呢，我发现我们家出去外面服侍，只要是我去他不去，没有看不到神很多作为。可是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一起做的时候呢，就很不一样。然后我后来发现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如果是一群弟兄聚在一起开会，那个设计出来的东西会怎么样？一定会缺少两件事情，第一个没有饭食，第二个没有照顾小孩。因为弟兄我们饭这小事一桩，对不对？吃不吃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搞错了。教会里面饭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因为那个饭食弄得不好，有人就开始抱怨。事实上我们这一次去日本，等一下我还会再多讲一点，我们去日本宣教，因为我们跟他已经很熟了。这一次呢，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面，结果他们竟然端出来一个机器，我看了我差一点没昏倒。那个机器是把那个凉面呢放在上面，然后他这样，他有一个那个溜滑梯，这样呼绕下来，然后呢在这下面把它接起来吃。然后哇，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大概是穷人家小孩出生，我们觉得食物这个东西，食物是吃的，是很宝贵的，对不对？那个饭我们从小教就是里面每一颗米你都把它吃掉，现在他竟然拿这个来玩。我们全队大家就很高兴，只有我没有去玩，因为对我来讲这是很大一个挣扎。可是我才发现原来食物是干嘛的，他们是用来建立关系，是建立关系。所以全队跟那个日本小孩日本大就在那里玩这个吃这个面，在那里抢在那里接的时候，无形中彼此之间的感情就被建立了。哇，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很大的启示。因为对我来讲吃饭就是填饱肚子，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吃要什么样，要讲求营养，要讲求健康，对不对？要讲求里面一定要很多的 fiber， 里面一定要很多的这个 protein， 对不对？那个什么gluten free， 讲这一大堆名词。事实上你错了，教会里面吃饭是为了 relationship。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人家说贪食，对不对？就说他这个一天到晚吃饭，而且都跟那些罪人一起吃饭，这是一个 build relationship。 弟兄姐妹，神借着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故事，是我这一生其实是有血有肉，是流很多泪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整个世界里面就应该是黑白分明的，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等到我结婚之后呢，我发现说我太太怎么会是这样子，需要我跟他教导。然后直等到有一天他讲了一句话呢，我才了解到，他有一天我们结婚很久了，孩子都两个了，他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婚姻没有办法撑到现在。我整个人几乎崩溃。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怎么会轮到你讲，应该是我讲才对啊。弟兄姐妹都很喜欢我，然后呢我说这样怎么会，难道我在你的眼光里面是你需要来忍受的吗？我才了解到我们的世界观是怎么样，是自我为中心。我们礼拜五才去另外一个教会分享我们宣道的经历，然后我们家有一张照片是我穿着当夹克跑到那个金三角台北山上，很冷，然后呢跟这个小孩子呢大家一起取火坐在那边照下来。回来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把它贴在我们这个 poster 上面到处宣传。我太太一看，这些小孩子穿这么破，你还敢穿当夹克，你为什么不脱下来给他们？哇，我才发现这整个 poster， 我再回去一看，从前没有这个 term 叫 selfie， 对不对？我们整个队就在 selfie， 上飞机了来照一张咔贴上去。我们从JFK 出发到哪里到哪里吃什么什么， 搞了个半天，整个 poster 都在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的自私，因为人家都看不到 mission field 那些人他们的需要，就看到我们这样走一片这样子。人是很自私，但是感谢主，我跟大家讲这个是告诉你说，与神同行，他会一点一滴喂养我们里面那个黑洞，除去我们的不足，填满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活着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为什么？我这里有一个也不是最新的，我这里有一个 iPhone， 这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零件是没有用的？是那个 Steve Jobs 说啊，就摆在那里，到时候人家讲到的时候可以提一提，会不会？不会的。就算是人设计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有用的，你更何况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大智慧的神，他把我们造下来，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当然是有用，而且什么？有大用啊，是不是？那我现在就要讲第三点，第三点，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一个，你的身份是神的孩子；第二个，我们要靠神口中所出的话，是带着你每一天每一个很小的事情，慢慢慢慢慢慢把你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我小时候，我儿子说要打排球，没办法，后来带他去打棒球，到后面他想要参加校队，而且跟我要求说要找教练。我去找了教练，我才发现，哇，我养女儿比较便宜，养儿子比较贵。为什么？养女儿叫她去学钢琴，钢琴呢是45分钟60块钱，我儿子去打棒球，那 coach 30分钟就是60块钱。我说哇，我们家不做这种事情，打球这种是好玩的东西，还要花钱去学。我从前从来没有花钱，我们从前连个手套连个篮球都没有，你现在还要？可是到后面我发现不能用这种标准，我还是花钱让他去打棒球。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跟我儿子之间有个不一样的bonding。我女儿看的都羡慕，她说爸爸其实你比较喜欢弟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从她的角度来看我可以了解，因为我儿子跟我的女儿有差。我女儿她等他进大学我都忘记了他， 我曾经做过爸爸，因为他很乖巧很学习，然后就这样这样，那我们就都没事这样。然后我儿子不一样，我儿子呢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讲，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儿子送到军校去？为什么？因为他在14岁15岁的时候非常叛逆，叛逆到一个地步我太太受不了，我们要把他送去外面。我说对不起，我没有赚那么多钱，光学费一个月一年就要3万多块，这还是高中呢，送出去。可是每一个阶段我们经历痛，我才第一次知道说，哇，原来做爸爸是需要去学，做爸爸需要去教，做爸爸需要忍受痛苦，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带。后来有很多东西跟他讲没有用，比如说他去打球，每一次打球比赛之前我又跟他讲说，所有运动员最好运动员都需要 warm up。 他说好 warm up 10秒钟 I'm done。 后来我说你去看人家那个至少要30分以上，不行。 他说我很年轻，我们这样我已经很 warm 很 hot， 只等到那个去在 coach 的时候呢，那个 coach 跟他讲说，你知道你没有 warm up， 你前5分钟是浪费我时间，因为我就在替你 warm up， 下一次你不 warm up 来我不要教你。他才了解到，所以每一个阶段那个父母亲在旁边，那上帝也是一样。我们从这个从我们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得救，然后怎么被开启，怎么样去学习去爱人，神的话一点一滴都在带领我们。可是你一定要敞开你的心来学。昨天早上我参加了一个弟兄会，哇，非常 frustrated， 因为我们有一个小组长找我去，他把一些家里面 这个夫妻关系有问题的找来，然后呢我们都不论断，大家就开口讲，为了这让大家吐苦水。一吐了之后呢，有一个他太太还没结婚的，他刚才先讲说啊，我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怎么然后大家在一轮讲下来之后，他发现说哇，我回去还给我太太一个表扬了，他太太还没信主，然后这些信主的哦，讲了大家说，后来我发现我们失去了什么，我发现我们这群弟兄失去了，因为被这个婚姻的磨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弟兄很可怜，他就说啊，就这样子，以后我儿子要不要结婚，哎呀，算了算了，不结婚也很好，这样这整个人生观都被扭曲了啊！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一个什么盼望，而且呢对神的大能已经没有期待了，没有期待。神的儿子的身份，神的话要带领我们。第三个是 narrative， 什么叫做 narrative？ 故事。你这个洞有两种填的方式，一个呢是照世界的方式，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就逼我们的孩子去读书。我们自己也上进，大学不够上研究所，研究所不够再拿一个 MBA， 各式各样，我们就想到办法把我们自己怎么样装扮起来，能够进入职场呢。可是我跟你讲，在职场里面是靠关系，是 relationship building， 是 leadership， 不是你的。我就跟他们讲，真正上面做头的他什么都不懂，下面你最精专最厉害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做仆人，我们只是薪水比较高，然后呢高级的什么劳工一样。可是真正用 relationship build the team， 真正有眼光突破的那些人。所以有人就问 Steve Jobs， 你在 Apple 做什么，他想一想，我也不知道他在 Apple 做什么。可是你看他这个 Steve Jobs， 他这个 leader 他倒下去之后，这整个 Apple 找不到方向了。可是 Steve Jobs 他根本什么都不会，可是他会的东西别人没有，就是那个眼光，是不是？但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在讲这个，我不是要把 Steve Jobs 当作我们的 sample， 他自己误了他自己，他当时找到他生病癌症的时候是可以治的，可是呢他走了偏方，他说不要，我不要，因为 他里面的那个信仰给他一个觉得他身体是不能给医生碰的。后来到后面这个癌症那个就是扩散。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方法要你去学，要你去填满你心里面那个洞。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上帝已经勾画了那个蓝图，他的国度不断的在开展，不断的在进步。我们生在这个世代，就有这个世代的什么工作要给我们，那个跟你我是没有关系的，而是神的国度他在这个地方发，可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参与，在他的 narrative 里面我们是需要参与的。这一个决定了你的价值，这一个决定了你的什么人生的方向。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讲说，哎，我们要不要去伊朗看看，我说跑伊朗去干什么，她说听说现在伊朗的全世界这个信主人数最快的就是伊朗。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去，不是因为我们对伊朗有负担，而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到上帝在现今这个世代他在做什么，他在做的事情一定跟我们怎么样有关系，否则不会你不会我在这里，是不是？我已经跟大我在这里也讲过几次道，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从小呢他就教导我怎么样去怎么样仇恨日本人，告诉我南京大屠杀的事情。然后我在台湾呢看到日本人呢心里面就有火，就有怒气，对他们当然也不好意思出手打他们，但是就很不高兴，那个怒气就在那里面。这是第一个我对日本人的看法。 然后后来30年前公司派我到日本出差，然后我跑到那日本神道那个庙里面去看，一去看的时候呢，就在那个神道的那个庙外面呢，有一群基督徒牵手在那里祷告，我看了也是心里怒气，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爆的人，当时还没有信主，我就想说，你这是人家的文化，你不高兴，你不要来，你跑到人家这个地方来，这样公然的这样祷告，心里，哎，我刚才讲是说，我今天讲第三点就是 narrative。God's narrative， 神他有他的计划，他要我们来参与。神的计划是什么？他要在日本有一些工作，结果他找一个谁？找一个对日本有仇恨的人。他找一个谁？找一个对基督徒有意见的人。结果我有一次参加那个Liberty Corner Mission 的那个 conference， 有个日本的宣教师在上面宣讲，在上面分享。这是第一次我经历到。我对日本人不仅没有仇恨，而且呢心里面有莫名其妙的那个平安，我就觉得很奇怪，哎，怎么搞的，里面这个我也没有认过罪，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神把我里面那个对日本人仇恨挪掉了，我第一次被挪掉，我很紧张，在里面摸摸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对日本现在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去到日本，那个日本牧师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到日本宣教，我就把一五一十把我心里面这个感觉跟他讲，结果他带着同工跟我们道歉，他说我代表日本人在二次世界上做这事情跟你们道歉，这样，哇，我愣住了，因为我们不是要去讨债的，虽然说当时中国跟日本这5年前的事情，中国跟日本呢为了钓鱼台事件两边杠得很厉害，可是他跟我们道歉，我突然发现耶稣基督已经把人类的仇恨都和解了，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就赶快上网去查，后来又被我查到，我们是2015年11月到日本去做探访，做这个 scouting trip， 在2015年5月5号在神户有一个聚集叫做 homecoming， 有3000个基督徒从亚洲来的，然后跟当地日本教会呢一起，有3000个基督徒呢，是有30个国家来的，大部分都是亚洲，有中国的，有台湾的，有韩国的。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彼此认罪。日本教会向亚洲教会认罪，亚洲教会向日本教会认罪，向日本教会认什么罪？因为我们无故的恨他们，是不是？哎，就化解了。五月五号，我们是11月，我发现上帝在做一个。亚洲国家或是亚洲教会跟日本教会一个大和解，你有没有看到？我没看到，可是我经历到，这个是什么？上帝在写他的故事，然后呢，一个本来对日本有意见的人经历到那个，进到里面，所以我们开始了日本的宣教。然后去了2年3年之后呢，有一天，上帝竟然让我想起来。我竟然在人家的那个神道庙里面对那个基督徒有这么大愤恨，后来我说，哦，主原谅我，我要跑到那个神道，我要再去做那个同样的，让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对我也有同样的愤恨，我就跑到那个神道里面去，但是我只有在外面绕，我没有跑到那真正里面去。我们的神在写故事，这个故事是现今的故事，是圣经为基础，但是是现今的故事，它有一个故事是需要你来怎么样完成的，完成。上帝写信都是用人心来写，上帝的殿不住在，上帝不住在砖瓦石头房里面，他住在我们什么，我们里面，他要自己用他自己的材料，就是你，就是我，来盖一个圣殿。弟兄姐妹，我们很有幸成为神的孩子，但是这不是，这只是刚开始。你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是只有你才能够去找到的。这个黑洞，我们今天不是要填满它而已。上帝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计划，只有你，只有我才能够完成，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里。 值得我们去找。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怎么说我们是平等？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都是什么？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世界上，你可能有博士学位，我没有；你可能钱比我多，我比你少，或是有人钱比我少，我们会分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平等的。怎么个平等？我们都是什么？蒙恩的罪人。只有保罗看到这一点，说我是罪魁，罪人当中的罪魁，所以呢，神给他恩典特别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转变我们的思想，你里面的黑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驱动力，来找他。在每一个小站上面都会有神的恩典流露出来。今天我在这里跟你讲的是我们家的故事，是我这一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唯一的，上帝要借着你我写更多的故事。就是在那个路加福音讲的是说，这些故事全天下书都装不了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样，是躺着干的 layman， 是不是？我们都平信徒，平信徒英文是什么？ layman， 躺下来干的。没有一个是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都是什么？每一个都是大丈夫。你们教会现在没有牧师，你们就慢慢等。好，我看过，因为我去教会大部分都没有牧师教会，后来我去有一个教会人很多，就牧师来了怎么样？人变少。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对牧师有意见啊，他觉得他这个方向不是他要的，他 就找。那在美国，只有在美国会这样。你可以去 shopping for church， 对不对？哎，看看这个教会，哎，讲道不错，哎，这个叫探访不错，这个叫，只有美国才这样子啊。其他全世界其他地方，教会都是要我们投身委身投入的，这是你的家，你要等那个父亲来吗？你们要在这当中兴起人来，是不是？你等那个牧师来了，你看着好，一定有一些人不服，又出去了。绝对的，你要把这个当作是你属灵的家，一起同心来建造，看神怎么使用你，使用我，在这个地方使他更刚强，使他更茁壮。不是靠着牧师，乃是靠着永生神的灵，是不是？而且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哇，那个福音朋友就会来了。哦，我昨天听到一个人家怎么传福音，就是我们带的一个姐妹，她是我女儿最好朋友，然后现在在那个华盛顿 DC 做 Ivy 的那个 minister。 然后她讲到说，他们有一个小女孩从缅甸过来，然后呢，他们从前信呢遭受多少破坏，多少辛苦。然后他说，他们在美国有一次缅甸人聚在一起，然后坐一个巴士去参加一个聚会，一路上唱着缅甸歌，好高兴，然后让大家唱，然后那个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后来他们到了之后，那个牧师跟他们讲说，啊，那个 driver， 那个司机信主了。他说我们都没有讲英文的，全部都讲缅甸文的，那是个老外。但是老外跟那个牧师讲的是说，他整车人都在就唱那个，然后神的同在那么强烈，我怎么可能不信？他现在信主了，还没有人传福音呢，神的同在就把他。弟兄姐妹，那彼此相爱的心，你一定要学习。这个不是别人家，是你的家。我告诉你，你要换教会，去到任何一个教会，你很难进入到那个核心的，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人家还是把你当作外来的。唯有你委身在一个地方投入，你知道，你把这个地方建造，让神把这个地方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的心才满足的，是不是？神要使用你们往外去的。世界工厂非常非常大，我们不要一听到等牧师来， too late， OK， 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是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 一切话，求你供应在这里。虽然没有牧师，没有牧者，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让我们能够 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在这当中被兴起来，供应弟兄姐妹需要。因为要让世人看到你才是我们的大牧者，你在一个地方你要供养我们一切所需。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